这是一个忙碌的周末。
呢个一个忙碌嘅周末。
下个周末更忙碌。
下个周末更加忙碌。
因为我们有陪灵的聚会。
因为我哋有陪灵嘅聚会。
但是希望我们都能够来参加，让我们的灵性得到造就。
但希望我哋都能够嚟参加，让我哋灵性得到造就。
是朱思白长老要回到我们当中传讲神的信息。
是朱思白长老要回来我们中间传讲神的信息。
在一个星期以前，日本的首相 Hosokawa， 他在大家的没有料到的时刻突然的辞职。
在一个礼拜之前，日本的首相 Hosokawa 他忽然之间出乎意料之外的辞职。
不过是在八个月以前，那时候自民党为了他们的丑闻闹得不可开交。
在八个月之前，因为自民党为了他们的丑闻闹得不可开交。
那么 Hosokawa 他以一个救星的姿态出现，他组织了联合的政府。
所以这个 Hosokawa 他就以一个救星的姿态出现，组织一个联合政府。
差不多在一夕之间成为国际的人物。
差不多一夕之间成为国际人物。
但是曾几何时，他自己也贪污渎职，不得不鞠躬下台。
但是曾几何时，他自己也因为贪污，不得不辞职下台。
本来政治的领袖是治理众人的事，应当有一定的道德的水平。
本来这个政治的领袖是治理众人的事，他有一定的，应该有一定的道德水平。
他们首要的任务是服务群众，所以我们称之为公仆。
他的主要目的是服务群众，所以我们称他为公仆。
但你们知道，在竞选的时候，这一些候选人他们可以随便开支票。
但你要知道，他们在竞选的时候可以随便的开支票。
答应说要减税，答应说要增加就业的机会。
答应说要减税，要增加就业的机会。
答应说要服务群众，答应说要代表民意。
代表说要服务群众，说代表民意。
但是当他上选当选了之后，这些都变成空头的支票。
但当他上任之后，这些都变成空头支票。
一下子从公众的仆人就变成了公众的主人。
一下子之间呢，就从这个公仆变成公众的主人。
其实这个是一个从古到今一成不变的游戏。
这个其实是从古到今一成不变的游戏。
不论是民主也好，专制也好。
不论是民主制度也好，专制也好。
不论是共产也好，不论是封建也好。
不论是共产也好，封建也好，
每一个人都想踩在别人的肩头上往上爬。
每个人都希望踩在人家的膊头上面往上爬。
这是因为我们人都有自私的本性。
这是因为我们人都有自私的本性。
我们每一个人都喜欢做别人的主人。
我们每个人都喜欢做别人的主人。
这也是为什么造成我们人与人之间失和的原因。
这些就是造成了人与人之间失和的原因。
这个世界上充满了纷争，充满了不平。
这个世界上充满了纷争，充满了不平。
是因为我们都是一个自私的人。
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自私的人。
今天上个主日，我跟各位一同的来读以赛亚书第四十章。
上个礼拜我与各位一起来读以赛亚书第四十章。
那么在那里，我们看到在七八百年前，以赛亚就曾经预言到有一位全能的安慰者要来到人间。
在那里那章就讲到有个全能的，在七八百年以前就预言到有个全能的安慰者要来到。
他来到的时候要使旷野的道路变成圣洁的大道。
他要来的时候要将旷野的道路变成圣洁的大道。
真理的话要永远立定。
真理的话要永远立定。
神来到人间不但像一个大能者，同时也是一个好牧人。
神的大能者来到，不单是一个大能者，他同时是一个好牧人。
他要怀抱羊羔，同时他要慢慢的引领怀小羊的母羊。
他要怀抱羊羔，同时要慢慢引领小羊的母羊。
我们说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给我们一个图画，就是讲到新约圣经，新约来到。
我们说以赛亚书就是一个给我们一幅图画， 就是讲到这个新约要来到的。
所以我们今天再继续的来看以赛亚书第四十二章。
今天我们再来看这个以赛亚书第四十二章。
如果你可以把圣经打开放在以赛亚书第四十二章。
如果你能够将圣经打开放在以赛亚书第四十二章。
这里让我们进一步的看见神的儿子来到人间，不但是安慰者，同时他也是神的仆人。
我们看到这里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不单只是安慰者，他也是神的仆人。
他来要改变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也要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他来到要改变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也要改变人与神之间的关系。
他要让我们看见如何的去做人。
他要我们看到如何去做人。
他以他自己生活的榜样来启发我们内在的良知。
他 要用他生活的榜样来到启发我们内在的良知。
他以他自己生命的代价来担待我们外在的罪行。
他以他生命的代价来到担待我们外在的罪行。
所以以赛亚书第四十二章这里可以被称为是一个仆人之歌。
以赛亚书四十二章可以被称为仆人之歌。
第以赛亚书第四十二章第一节这样的说。
第一节就是这么说了。
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万邦。
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
这句话怎么样的应验呢？
这句话怎么样应验呢？
在七八百年之后，这句话应验在耶稣的身上。
在七八百年之后，这句话就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
当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
当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
他第一件所做的事情就是下到约旦河去受施洗约翰的洗礼。
第一件事，他就要下到约旦河受施洗约翰的洗礼。
当他从水里面起来，突然天为他开了。
当他从水里面出来的时候，天忽然开了。
圣经记载说，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
所以他就看到这个圣灵仿佛鸽子这样降在他的身上，
并且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并且天上有声音说，这个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我们今天讲仆人这两个字，我们总是想到一个卑微卑贱的角色。
我们今天想到仆人这两个字，我们想到是卑微的卑贱的角色。
但是在圣经的时代，仆人这是一个非常广义的字。
但在圣经的时代，这个仆人是非常广义的字，
主要是形容到主人跟仆人之间的关系，
主要是形容到主人和仆人的关系。
所以按身份而言，仆人是属于主人的。
按身份而言，仆人是属于主人的。
按地位而言，仆人是代表主人的。
按地位而言，仆人是代表主人的。
所以如果主人是尊贵的话，他的仆人也是尊贵的。
所以如果主人是尊贵的话，他的仆人也是尊贵的。
当神的儿子来到人间，被称为神的仆人，这是论到主耶稣他的神性，他要为神工作。
所以当主耶稣来到是以仆人的身份，他是要为神来到工作。
他要把神的真理传给万邦。
他要将神的真理传给万邦。
他怎么样来传扬神的真理呢？
他怎么样来到传扬神的真理呢？
第二节这里让我们看到，第一节末了让我们看到，他要以真实的真理，他要以真实的见证来传扬神的真理。
他要以真实的见证来到传扬神的真理。
第二，他要用以真理的教训来训诲人。
第二，他要用真理的教训来到吩咐人。
你知道主耶稣在世界上就做这两件事。
你知道主耶稣在世界上就做这两件事。
他不但是行神迹异能，行许多的善事。
他不单止行神迹异能，他行很多的善事。
同时他也把神的道讲解出来，让人能够听得明白。
同时他也将神的道讲解出来，让人能够听得明白。
所以在路加福音，路加就给他做了一个总结。
所以在路加福音，路加就为他做了一个总结。
二十四章十九节他这样的说。
二十四章十九节他这样说。
他说，耶稣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
他说耶稣在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
我们来看一看这一位神的仆人，他怎么样子特别。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神的仆人他怎样特别。
第四十二章第二节。
四十二章第二节，
这里说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
他说他不喧嚷，他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
第一，我们看到神的仆人是一个谦卑的仆人。
第二，我们看到神的仆人是一个谦卑的仆人。
你知道，像这样的人在今天的世界中已经很少能够看到。
你想想，这样的人在世上今天已经很难看到了。
什么是谦卑的人？
什么是谦卑的人呢？
今天我们看到最热门的学问是什么？
今天我们看到最学问的、最热门的学问是什么呢？
广告学。
广告学。
要懂得如何包装。
要懂得如何包装。
如何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以内把你自己介绍得最完全，
能够将最少的时间之内将你自己介绍得最完全，
让别人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
让别人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
小孩子从小就要教导他们怎么样表达自己。
小孩子从小就要教导他们怎样表达自己。
有三分要说成五分，
如果有三分就要讲成五分。
做一点好事情就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
做一点小小的事情就要好事就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
前一阵子在 Colorado 有一个中国华人的教会。
前一阵在 Colorado 有一个中国华人的教会。
他们准备要盖一所教堂。
他准备要起一个礼拜堂。
在当地有一个非常有钱的华人的商人。
在当地有一个非常有钱的中国的商人。
那么他说我愿意奉献一笔钱。
我愿意奉献一笔钱，
但是有一个条件。
但有个条件，
就等你们教堂造好的时候，你们要把一块铜牌上面有我的事迹、有我的名字挂在你们的教堂里。
他说就是你要将一个铜，等你教堂起完之后，就要将我的名在这个放在这个铜牌上面。
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九到二十一节那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九到二十一节记载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次耶稣在安息日来到一个会堂。
有一次耶稣在安息日来到一个会堂。
在那个会堂那里有一个人，他的手枯干了。
在那个会堂里面有一个人，他的手枯干了。
那时候法利赛人就抓到这个机会要来试探耶稣。
这样法利赛人就找到一个机会要来试探耶稣。
他们就来问耶稣说，他说在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
他们就问耶稣在安息日治病是可不可以呢？
因为在安息日按照犹太人的规矩是什么事都不可以做的。
因为按照犹太人的规矩，安息日是什么事都不能够做的。
但是如果耶稣说不可以，他们就说你没有爱心。
但如果耶稣说不可以，这样他就说、耶稣你真的没爱心了。
如果耶稣说可以，那么他们就说你不遵守摩西的律法。
如果耶稣说可以，这样他就可以指控耶稣没遵守摩西的律法。
在两难之间，耶稣选择了爱心。
在两难之间，耶稣选择了爱心。
他把那个枯手的人的病治好了。
他将那个枯干的手的人的病医好了。
所以这些法利赛人非常的生气。
所以这些法利赛人非常的闹。
他们就商议要把耶稣除掉。
他就商议要将耶稣除去。
耶稣知道了，就暗暗的离开了那里。
耶稣知道了，就暗暗的离开那里。
耶稣没有与他们冲突，耶稣也没有与他们争论。
耶稣没有跟他们冲突或者争论。
但你知道圣经里面记载有许多的人跟随着耶稣。
但是在圣经里面记载有很多的人跟随耶稣。
虽然耶稣在那个时刻可以呼起这些群众来反对法利赛人。
虽然耶稣那时候可以呼唤起这些群众来反对这些法利赛人。
但是耶稣却吩咐他们说，你们不要传扬这样的事情。
但耶稣却吩咐他们说，你们不要传扬这样的事情。
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他的谦卑。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他的谦卑。
你知道我们做主的仆人，第一件要学习的事情就是要学习谦卑。
你知道我们做神的仆人，第一件要学习的就是学习谦卑。
谦卑就是放下自己的身段，不为自己筹谋打算。
就是放下自己的，不为自己筹谋打算。
谦卑不是自卑，
谦卑不是自卑，
自卑是不尊重自己，也不尊重别人。
自卑是不尊重自己，也不尊重别人。
谦卑是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
谦卑就是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
自卑的另一面是自大，
自卑的另外一面就是自大。
谦卑的另一面是谦和，
谦卑的另外一面就是谦和。
一个谦卑的人，他懂得事情的重要 懂得事情的先后。
一个谦卑的人，他懂得事情的重要同埋先后。
所以一个好的仆人不会把自己看重过于他的主人。
所以一个好的仆人不会将自己看重过于仆人。
他也不会把自己放在主人的前面。
他也不会将自己放在主人的前面。
这就是主耶稣所做的。
这个就是主耶稣所做的。
从来不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别人的利益前。
他从来不将自己的利益放在人的利益之前。
他也不把自己的意识放在天父旨意之前。
他也不会将自己的意思放在天父的旨意之前。
所以他不喧嚷，他也不扬声，也不使街上，也不在街上使人听见他的声音。
所以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能在街上听见他的声音。
不但如此，第三节这样的说，
第三节这样说，
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理将真实将公理传开。
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也凭着真实将公理传开。
神的仆人不但是谦卑，神的仆人也是一个恩慈的仆人。
神的仆人不单是谦卑，也是恩慈的仆人。
你晓得芦苇本来就是一个非常脆弱的一种植物。
你知道芦苇本来是一个非常脆弱的植物，
再加上被压伤了，那真是不堪一击。
再加上被压伤了，真是不堪一击。
你晓得灯火本来就是非常的脆弱，脆弱经不起风一刮。
你知道灯火本来是非常的脆弱，经不起风一刮。
再加上是一个快要燃烧尽的灯火，更是经不起一吹。
再加上将残的灯火，更加经不起风的一吹。
但神的仆人不会折断它，也不会吹熄它。
神的仆人不会折断它或者吹熄它。
这是表现出神的恩慈来。
这个表现出神的恩慈。
今天有许许多多落井下石的事情。
今天有好多多落井下石的事情。
有一位太太，她从国内到美国来。
有位太太，她从国内来到美国。
她丈夫在两年前就来美国念书。
她丈夫在两年前就来美国读书了。
她为了申请这个签证花了很长的时间。
她为了申请这个签证就花了很长的时间。
等她到了美国差不多一年之久。
等到她来到美国差不多一年之久，
她发现她的丈夫早就有了外遇。
她发现她丈夫早就有了外遇。
以后她的丈夫就要求要离婚。
以后她丈夫就要求要离婚。
天天家里面跟战场一样。
每日屋企好像战场一样。
不得不最后分居。
最后不得不分居。
还好她那时候已经取得了身份。
还好那时候她已经取得了身份。
但是因为语言不通，所以也不能够找到什么工作。
但因为语言不通，也不能够找到什么工作。
带着一个五六岁大的女儿在这里要生活非常的困难。
带着一个五六岁大的女儿在这里要生活非常的困难。
那时候她想回中国去。
那时候她想回去中国。
但没想到她的父母写信来。
没想到她父母写信来。
就劝她说，她说你来到美国已经非常不容易，你最好现在不要急着回来，想办法要留在美国。
所以他说你千辛万苦才来到美国，真的不容易，你要想办法留在美国。
当然他知道他父母的意思，不希望他回去丢他们的脸。
当然他知道他父母的意思，不希望他回去使他们失去面子。
在那个很困难的时候，他还要继续跟他的丈夫打官司，为了监护权的问题。
在这个最艰难的时候，他还要他丈夫打官司，为了这个抚养权的问题。
那真是一个痛苦的日子，天天以泪洗面。
真是一个非常痛苦的日子，每日以泪洗面。
有一些基督徒的朋友帮助他，就来到教会。
有些基督徒的朋友就帮助他来到教会。
他开始慢慢参加聚会，他就听到了福音的道理。
开始慢慢参加聚会，就听到福音的道理。
一些姐妹告诉他说，没有人能够帮助你，只有神能够帮助你。
你有些姊妹就告诉他，没一个人能够帮助你，唯有神能够帮助你。
你愿意接受主，主就能够改变你的处境。
你如果愿意接受主，主能够改变你的处境。
真的过不久他接受了主。
真的过了没多久他就接受了主了。
事情就有了转机。
事情就有了转机了。
他慢慢也能够适应，就在这里定居下来。
慢慢他能够适应，就在这里定居下来。
你晓得这种事情，其实你天天都在我们的四周发生。
你知道呢啲咁嘅事情每日都喺我哋四围发生。
这是一个残酷的世界。
呢个一个残酷嘅世界。
人喜欢落井下石。
人喜欢落井下石。
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一节到十一节那里讲到这样一个故事。
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一到十一节讲到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次有一群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捉到一个在行淫时候被抓到的一个女人，来到耶稣那里。
有一次一班法利赛人捉到一个正在行淫的时候，被捉到一个妇人来到耶稣面前。
他们对耶稣说，按着摩西的律法，我们要用石头打死这个女人。
这些法利赛人对耶稣说，按着摩西的律法，我们要用石头钉死这个女人。
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耶稣并没有立刻的回答他们。
耶稣并没有立刻的回答他们。
耶稣蹲在地上，用指头在地上画字。
耶稣就蹲在地下，用指头在地上写字。
你们可以想一想，那时候这个女人的处境是何等的可怜。
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女人当时的处境是何等的困难。
她的生命就系于一个人的一句话。
她这个生命就维系于一个人的一句说话。
你可以想象到那些犹太人，他们在旁边，他们 站在那里，把手卷起来，他们手里面拉着石头，准备要打。
所以你就知道那班人呢，就卷起个衫袖，就拿起石头准备要掟了。
好像是一群野狼围着那个掳物在那里虎视眈眈的看着，
好像一群野狼围着个掳物在那里看着。
然而耶稣却站起来对他们说，
但耶稣却站起来对他们说，
耶稣说，你们中间若是谁没有罪，可以先拿这个石头来打他。
他说，你们中间如果谁没有罪的话，可以先拿起石头来钉他。
那些人听到了这个话，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个一个的走开。
那些人听了耶稣这句话呢，就好像漏了气的皮球一样，慢慢一个一个离开了。
因为没有一个人他们没有罪。
因为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罪的。
耶稣站起来就问这个妇人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
耶稣就站起来问这个妇人说，没有一个人定你的罪吗？
这个妇人回答说，主啊，没有。
这个妇人就回答说，主啊，没有。
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了。
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
这就是神仆人的恩慈。
这个就是神仆人的恩慈。
因为神差遣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死人的罪。
因为神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乃是叫人因他得救。
那是叫人因他得救。
其实耶稣并不是来要定我们的罪。
其实耶稣来并不是要定我们的罪。
我们的罪不需要他来定，我们的罪已经定了我们自己。
我们的罪不需要他来定我们的罪，我们已经定了我们自己的罪。
主耶稣来是要赦免我们的罪。
主耶稣来是要赦免我们的罪。
有一位弟兄，他的办公室的办公桌上放了一块石头。
有啲人，有一个弟兄，佢嘅办公室嘅台上放咗一块石头。
这一块石头就像任何一块普通的石头，没有什么两样。
这块石头咧，好似普通一块石头，冇咩两样。
但是这一块石头上面写了一个字。
但系呢块石头上面咧就写咗一个字。
什么字呢？
咩字呢？
你们看得见上面写什么字？
你看到了上面写着什么字呢？
先
就写着个先字。
他说，每一次当有人做错事，我想发脾气的时候，这一块石头就在那里提醒我。
所以每一次当人家做错事的时候，我想发脾气的时候，这块石头就在那里提醒我。
耶稣说，你们中间有谁没有罪的，可以先拿石头打。
就是耶稣说，你们谁个未曾犯过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来钉他。
除了上帝以外，谁有资格去论断人呢？
除了神之外，谁有资格去论断人呢？
然而主却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
主耶稣却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
这就是恩慈。
这个就是恩慈。
将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
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
你有什么难处神不能赦免呢？
你有咩难处，神能够赦免呢？
你有什么软弱，神不能够担待呢？
你有咩软弱，神能够担待呢？
神的仆人不但是谦卑，神的仆人恩慈，神的仆人也蛮有忍耐。
神的仆人不单只是谦卑，他也有恩慈，他也没有怜悯。
第四节这里说，他不灰心，也不伤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宫里，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
他不灰心，也不伤胆，他在 地上设立宫里，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
你知道，如果照着耶稣在地上3年半工作的成绩单而言，他是一个失败的领袖。
如果按照耶稣在地上3年半的时间而言，他是一个失败的领袖。
他刚出来传道的时候，在他自己的家乡拉撒勒人把他赶出去。
他当他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他的拿撒勒，他的家乡拿撒勒将他赶走。
他所招的这些门徒当中，过不多久，这些门徒就跑回去做他们自己的行业。
他在他离开没多久之后，他的门徒就回去做他以前的职业。
甚至连他自己最信任的司洗约翰都怀疑他是不是弥赛亚。
甚至连他最信任的司洗约翰都怀疑他是不是弥赛亚。
曾经有许多人，上千的人跟随他，但是当他把真理讲出来，这些人都转脸，都离开他而去。
他曾经有很多人将他将真理传出来的时候，这些很多人就离开他而去了。
他经过撒玛利亚，经过犹太地，这些人拒绝他，不让他们住，不让他住在那里。
他经过撒玛利亚，这些人都拒绝他，不理他。
这些法利赛人，这些文士把他视为眼中钉。
这法利赛人的文士将他视为眼中钉。
那时候12个门徒在他钉十字架，除了约翰以外，没有一个人在他的旁边。
在这个12个门徒，当他被钉十字架，没一个人在他旁边，除了约翰之外。
因为这些门徒都是一群乌合之众。
因为这些门徒都是一群乌合之众。
彼得是一个粗鲁的渔夫。
彼得是一个粗鲁的渔夫。
一会儿他称耶稣是基督，另外一会儿他3次不认主。
一阵间他就称耶稣为他的主，一阵间他就3次不认主。
犹大是一个贼，常常偷那个钱囊里面的东西。
犹大是一个贼，时常偷钱囊里面的东西。
不但如此，到最后还出卖了主耶稣。
最后他还出卖耶稣。
所以如果照人的标准来看，耶稣3年半工作的成绩，他的成绩是不及格的。
如果按照耶稣的成绩来看，他的成绩是不合格的。
所以要灰心的话，耶稣他是最灰心的人。
如果要灰心的话，耶稣他是一个最灰心的人。
就是在他要往耶路撒冷去受难的那一前一刻，他的门徒在做什么？
甚至他要去耶路撒冷受难的前一刻，他的门徒在那里做什么呢？
他的门徒在那里争论谁应该伟大。
他的门徒在那里争论谁应该伟大。
甚至雅各跟约翰不好意思自己去讲，他们要他们的母亲去替他们求情。
甚至雅各和约翰他自己不好意思去讲，甚至邀请他妈妈出来跟耶稣讲。
这个母亲也糊里糊涂就去求耶稣说，当你国降临的时候，你能不能让我的两个儿子，一个在坐在你左边，一个坐在你右边。
这个母亲也糊里糊涂的这样来到耶稣面前，就问他，当你德国降临的时候，你可不可以让我两个儿子，一个坐在你左边，一个坐在你右边呢？
那么其余10个门徒听到了会怎么样？
其余10个门徒听到会怎样呢？
哦，他们就怒气填胸啊。
他就怒气填胸，
因为好的位置都被走后门的人占去了。
以为好的位置都被走后门的人已经占走了。
主耶稣是何等的忍耐，
主耶稣是何等的忍耐。
这12个门徒跟随他3年，一点进步都没有。
这12个门徒跟着耶稣3年，一点进步都没有，
反而越来越不像话，
反而越来越不像样了。
但主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应当做众人的仆人。
主耶稣对他说，你中间谁个愿意为大，就要做众人的仆人。
不但如此，主耶稣自己也立下了一个榜样。
不单如此，主耶稣自己也立下一个榜样。
他亲自跪下来洗每一个门徒的脚。
他亲自跪下来洗每一个门徒的脚。
你们知道，在那个时代，他们的脚不像我们今天穿的鞋子，是穿凉鞋。
你知道那时的人，他们的习惯不是好像我们今天的鞋一样，是穿着凉鞋。
那个黄土的路上，让他们的脚沾满了灰尘，甚至他们的脚上有各样的创伤，有一些的细菌。
嗰阵时佢哋走喺呢条泥泞嘅路上，满面满脚都系灰尘，甚至有啲细菌。
但是耶稣却愿意一个一个的去洗他们的脚。
但系耶稣却愿意一个一个嘅去洗佢哋嘅脚。
我常想到，像耶稣那一双创造宇宙万有的手，却是为何为了人的缘故去洗人最不愿意洗卑贱的地方？
你睇下耶稣嗰对创造宇宙万物嘅手，竟然去洗嗰啲门徒嘅脚。
这是因为主耶稣他爱我们。
因为主耶稣佢爱我哋，
他要我们学习他彼此相爱的榜样。
佢要我哋学习彼此相爱嘅榜样。
就是在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刻，他也没有灰心，
甚至在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那一刻他都没灰心。
他大声地喊着说成了，
他大声喊着说成了，
他不是说完了，他说成了，
他不是说完了，他而是说成了。
因为神那个救赎大功完成了，
因为神救赎的大功完成了，
他在地上已经设立了公理，
他在地上已经设立了公理，
所以千千万万的人要等候他的训诲，
所以千千万个人万万个人要等候他的训诲。
他以谦卑胜过了人的骄傲，
他以谦卑胜过人的骄傲，
他以恩慈胜过了人的凶恶，
他以恩慈胜过人的凶恶，
他以忍耐胜过了人的灰心，
他以忍耐胜过人的灰心。
叫我们这一切相信他的人能够得到神的灵的充满，
叫我们这些灰心丧胆的人能够得到神的灵的充满。
你晓得我们也可以成为神的仆人，
你知道我们也可以成为神的仆人。
第六节这里讲，
第六节第七节咁话，我耶和华凭公义召你，必裁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在作众民的中保，作外邦人的光，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监狱，领坐黑暗的出监牢。
这里我们看到神的仆人他做的四件伟大的事。
我们看到神的仆人他做了四件伟大的事情。
他来要做众民的中保，
他要来到要做众民的中保。
中保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约。
中保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就是约，
换句话说，神要与人另立一个新约。
换句话说，神要与人另外立一个新约。
这个约不像过去那个旧约是用律法来约束人的心，
这个约不是好像旧约那样是用律法来约束人的心。
这个约是一个新约，让人借着爱与顺从自愿来服侍神。
这个约是一个新的约，是藉着爱来到顺从神。
我常想耶稣是神的儿子来到人间，
我时常在想耶稣是神的儿子来到人间，
是不是我们常常的想他是一位神，他是一位神，所以他可以做这么多的事情。
是不是我们常常在想他 是神，所以他能够做这么多的事情呢？
他应当是牺牲的，他应当是谦卑的，
他应该是牺牲的，应该是谦卑的，
他应当拥有一切的美德，
他应该拥有一切的美德，
他应该能够行许多的神迹，
他应该能够行很多的神迹。
但你不要忘记耶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人，
但你要不要忘记耶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人。
他来到人间做人是从母亲的肚子开始做起，
他来到人世间做人是以母亲的肚里面开始。
换句话说，他跟你跟我完全没有两样，
换句话说，他跟你跟我完全没有两样。
到伤心的时候他也会流泪，
到伤心的时候他会流眼泪，
到急切的时候他也会发怒，
到他迫切的时候他会发怒，
到痛苦的时候他也可能灰心，
当痛苦的时候他会灰心，
到十分难过的时候他也可能会丧胆，
到十分难过的时候他可能会丧胆。
因为他是完全的人，
因为他是完全的人。
换句话说，所有的神性都被他的人性所限制了，
换句话说，所有的神性都被他有限的人性所限制了。
若不是神许可，他连一个神迹都行不出来，你知道吗？
如果不是神许可，他连一个神迹都行不出来，都有。
若是他不祈求神的话，他跟你我完全的一样，他一件神迹也行不出来，你知道吗？
如果他不祈求神的话，他连一件神迹都不能够行。
如果不是圣灵在他里面动工的话，他没有办法讲话叫人听到受感动，你知道吗？
如果不是圣灵在他心里面做工作，他不能够讲说话能够感动人。
换句话说，他所做的一切要他自己去承担。
换句话，他所做的一切要让他自己去承担。
他要符合神的标准，他才能够显出神的作为来。
他要符合神的标准，才能够显出神的作为来。
他不能凭着自己做任何超过凡人所能够做的事情。
他不能够凭着自己的意思做任何超过凡人所能够做的事。
所以主耶稣这样的讲，
所以主耶稣这样的话，
他说信的人也要行这事，而且要行更大的事。
所以信的人也要行这些事，并且比这些更大的事。
因为神的灵在人的里面就能够行奇妙的事。
因为神的灵在人的里面就能够行奇妙的事。
所以主耶稣在世上所经验的一切，我们都可以去经验。
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的所经验的一切，我们都可以去经验。
这是新约的意义，
这个就是新约的意义。
神要把我们这个普通的人转变成为一个神人，
神要将我们这个普通的人转变成为一个神人，
让我们能够拥有主耶稣基督那样子的能力与工作，
让我们能够拥有主耶稣基督这样的能力和工作。
第二，神要我们做外邦人的光。
第二，神要我们做外邦人的光。
你晓得当光来的时候，黑暗就不得不离开。
你知道当光临到的时候，黑暗就不得不离开。
外邦人就是指的那些原本不认识神的人。
外邦人就是指着原本不认识神的人。
主耶稣要成为黑暗外邦人的光。
主耶稣要成为黑暗外邦人的光。
有了光就能够叫我们看见我们的本性。
有了光就叫我们看到我们的本性。
有了光才叫我们明白我们人生的需要。
有着光就叫我们明白人生的需要。
亲爱的弟兄姐妹，神要你做光。
亲爱的弟兄姐妹，神要你做光。
当你在你的同事在你的同学们当中，你是光。
当你在你的同事在同学之间，你就是他们的光。
在起初的时候，别人会因你在那里而可能觉得不舒服。
起初的时候，别人因为你在那里而觉得不舒服。
但你要知道，你要不在那里，你就显不出来黑暗。
你如果不在那里，你就显不出黑暗。
所以我们基督徒是世上的光。
所以基督徒是世上的光。
神把我们放在一个黑暗的环境中，为了要显出来光明与黑暗的不同。
神将我们放在那里，为要显出来光明和黑暗有什么不同。
第三个，神的仆人要开瞎子的眼。
第三，神的仆人要开瞎子的眼。
晓得我们人生下来就是一个瞎眼的人。
你知道我人一生下来就是一个瞎眼的人。
我们在黑暗中摸索，摸索惯了，我们不觉得自己瞎了。
我们在黑暗当中摸索，摸索惯了，我就不记得我们是瞎眼的。
有一个美丽的世界是我们没有办法看见的。
有一个美丽的世界是我们没办法看到的。
在那个里面没有痛苦，也没有忧伤，也没有罪恶，也没有各样子的扰乱。
在那里没有罪恶，没有痛苦，没有各样的扰乱。
但是我们所能够看到是这一个物质的世界，
但我只能够看到的只是一个物质的世界。
因为我们属灵的眼睛瞎了，
因为我们属灵的眼睛盲了。
主耶稣到世上来就是要开人家的眼睛。
主耶稣来到世界上是要开人的眼睛，
叫生来瞎眼的人能够看见，
叫生来瞎眼的人能够看到。
你晓得今天我们也应该有这种属灵的透视力。
你知道我们今天也应该有这些属灵的透视力。
我们能够看见世上的人所不能够看见的东西。
我们能够看到世界上的人所不能够看到的东西。
当我们看到一个人外表看来他是丑恶的。
当我们看到一个人外表看来他是丑恶的。
外表看来我们不喜欢与他做朋友。
外表看来我们不喜欢跟他做朋友。
但你有没有属灵的眼光，你能够看到他里面的需要。
你有没有看到有属灵的眼光能够看到他里面的需要呢？
你有没有看见他里面他能够为神国度所做出来的贡献？
你有没有看到他为神的国度所做出来的事情？
哦，有太多的事情我们这个瞎了眼的人是看不见的。
有很多很多的事我们这些盲眼的人是看不到的。
但什么时候我们愿意回到主的面前，主能够开我们的眼。
哪个时候我们愿意回到神的面前，神就要开我们的眼睛。
你愿不愿意去帮助别人，也能够叫人属灵的眼睛得以打开。
你愿不愿意去帮助别人，让他的属灵的眼睛也能够打开呢？
第四件事情，神的仆人要领被囚的出牢狱。
第四件事情，神的仆人要领被囚的出牢狱。
你晓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我们自己的囚犯。
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我们自己的囚犯，
因为我们用我们的罪把自己捆绑起来，
因为我们用我们的罪将我们自己捆绑起来。
有许多时候我们在怨恨自己的情况中度过我们的日子，
有时我们在怨恨自己的情况当中度过我们的日子。
许多时候我们不能够饶恕人，实实在在是因为我们不能够饶恕自己。
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饶恕人，因为我们实实在在是不能够饶恕自己。
许多时候我们不常常怨恨人，是因为我们先怨恨了自己。
很多时候我们怨恨人，因为我们先怨恨自己。
许多时候我们拒绝别人，是因为我们先拒绝了自己。
很多时候我们拒绝别人，因为我们先拒绝了自己。
我们做我们自己的囚犯，
我们做我们自己的囚犯。
但是主耶稣要救你出监狱，
但主耶稣要救你出监狱，
他要释放你的里面的捆绑，
他要释放你里面的捆绑。
你不晓得在你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潜力，
你知道在你里面有个非常大的潜力，
那是因为你把你自己捆绑住了，你不能够觉得，
因为你将你自己捆绑住了，所以你就不觉得。
除非你有一天到主的面前，
除非有一天你来到主的面前，
你发现到原来你所有的罪主耶稣都为你已经除去了，
你发觉到你所有的罪主耶稣都为你除去了，
那你就是一个真正得到释放的人。
这样你就是一个真正得到释放的人，
你会觉得每一个人都可爱，
你觉得每个人都可爱，
你觉得每一个人都值得造就，
你觉得每个人都值得造就，
你觉得每一个人都是可以相亲的，
你觉得每个人都可以相亲的，
你觉得每一个人都值得你去花时间跟代价，
所以每个人都值得你花时间和代价。
什么时候你走出自己给自己装的那个监狱，你就得到真正的释放。
哪个时候你走出你自己为你自己设立的监狱，你就得到真正的释放。
神的仆人来到人间是要做众民的约，
神的仆人来到世界上是要做众民的约，
是要做外邦人的光，
是要做外邦人的光，
是要开瞎子的眼，
是要开瞎子的眼，
是要领出被囚的，
是要领出被囚的。
你可以做神的仆人，
你可以做神的仆人。
我最后讲一个故事结束，
我最后就讲一个故事来到结束。
伊丽莎白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孩子，
伊丽莎白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孩子。
在高三的时候她就已经认识这一个年轻人 Jim，
在这个高三的时候就认识这个年轻人叫做 Jim。
Jim 是一个英俊的年轻小伙子，
Jim 是一个很英俊年轻的小伙子，
所以就像任何的年轻人一样，他就把这个毕业的纪念册拿去给 Jim， 希望 Jim 给他签名。
所以他就将这个毕业的纪念册就拿去给 Jim， 希望 Jim 在个纪念册上签个名。
结果 Jim 在他的这个 Elizabeth 这个毕业纪念册上不但签名，后面还加了一句经文。
他不单只是在他纪念册上签名，而且还加上一个经文，
那么就是提摩太后书二章四节，
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四节。
当时 Elizabeth 不晓得这节经文是什么哪一节什么意思，
所以当时 Elizabeth 就不知道这节经文是讲什么东西，
所以他回去第一件事情就是赶快打开圣经来看看这节经文是什么意思。
所以他回到家之后呢，赶快就打开那里来看看了。
当然这些经文并不是说我爱你为你舍己，
这些经文当然不是说我爱你是为你舍己。
事实上这些经文说，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
这个经文就是说，凡是当兵的就不将事务缠身，好叫那个招他当兵的人来喜悦。
当时伊丽莎白有一点失望，
当时伊丽莎白有一点失望。
但是在大学毕业以后，有情人终成眷属。
他在大学毕业之后，有情人就终成眷属。
他们两个人相恋订婚。
他两个人相恋订婚。
神呼召他们到海外去做宣教。
神呼召他们去到海外做宣教。
Elizabeth 她到了奥瓜多尔的一个山的丛林里面去做一个宣教士。
伊丽莎白就同去到这个阿瓜多尔那里丛林里面做一个宣教士。
那 Jim 呢到了安第斯山的另外一个地方的一个部落里面去做宣教的工作。
Jim 就去到另外一个部落里面去做这个宣教的工作。
那 Elizabeth 她主要的工作是研究着 Colorado 这个族里面的语言，因为他们没有文字。
主要这个 Elizabeth 就是研究这个 Colorado 这个族的人的，因为他那里没有文字。
那么他差不多花了一年的时间替他们慢慢的编写这些的文字，创造出语言来，要把圣经翻译介绍给他们。
他主要就是在他们中间一年当中就学习他们所讲的东西，然后就编一套的系统，就叫他们将来可以翻译圣经给他们。
没想到有一天他所有这些的资料都被人家偷走了，都被烧掉了。
没想到有一天他的资料都被人家偷走了，被烧掉了。
你晓得上千张这种读书卡，这种翻译的资料通通不见了，对一个年轻的宣教士来讲是非常重大的打击。
所以你想想，有成千张这样的系统，这些卡片都不见了，对一个年轻的宣教士是非常大的打击。
对，我们今天有一位年轻的宣教士在我们当中， Linda Welch。
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年轻的宣教士在中间，他叫 Linda Welch，
他在台湾做宣教的工作，很高兴他今天来到我们当中。
他在台湾做宣教的工作，我很高兴他今天能够来到我们中间。
所有他的研究一年的功夫都泡汤了，
所以有他研究的工作，一年的研究的工作都不付之一炬了。
他问主说为什么，
他问主说为什么呢？
没有答案，
没答案，
从头开始，
从头开始。
差不多在没有多久，他跟他的丈夫，他跟他的未婚夫两个人就结婚。
没多久这样，他跟他的未婚夫就结婚了。
结婚两年之后，有一天他们接到一个消息，
结婚之后两年，他们就接到一个消息，
有一个组织叫做航宣会，对吧 ？AMF， Aviation Mission Society。
有一个叫做航空的基督徒的，叫做 MAF。
这个航宣会就带来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这个航宣会就带来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因为他们发现，在奥卡多尔那个里面的山地当中，有一群的原始的民族。
因为他们发现在厄瓜多尔那个有一个原始的民族。
那么这一个民族的人有几百年的时间没有人到他们当中做任何的工作。
这帮人在几百年当中没一个人去到他们中间做任何的工作。
所以他们在组成一个叫做奥卡行动的一个团体，要到这一族奥卡人当中去传福音。
所以他们就组织一个叫做奥卡这个行动，要去到他们中间的民族，这个民族中间去传道。
他们就来问这一对年轻的宣教士，愿不愿意参与这个行动。
他就问这一对年轻的宣教士，愿不愿意参加这次的行动。
这个就是他们多年来祷告的一个志向，一个梦想的实践。
他们这个是他多年来祷告一个梦想的一个行动。
所以他们毫不犹豫地加入了这一个宣教的团体。
所以他们毫不犹豫地就加入这个宣教的团体。
一共有五对年轻的夫妇。
一共有五对年轻的夫妇。
他们就开始去接触这个奥卡人。
他就开始去接触这些奥卡人。
期间这一些的他们怎么做，他们把这个篮子里面装了一些礼物，就投到这些奥卡人的部落当中。
所以他们就用一些篮装着的礼物，就用航空来到投到奥卡人的中间。
那么他们也买了一些锅子、铝盆，然后把他们的照片放在里面，也丢给他们。
然后又放啲镬啊，啲铝质嘅嘢，就将我们的照片放在里面，也扔给他们。
因为这些奥卡人住在丛林里面，那里没有可以飞机降落的地方，也没有路可以走到里面去。
因为那个奥卡人住的是在大森林的里面，没有路可以去到的。
所以他们所有做的一些东西都要靠一架飞机在那里投给他们。
所以他们所有做这些东西都要靠一架飞机在那里投给他们。
有时候他们经过那里把飞机飞得很低。
有时候他飞到那里，飞机飞得很低。
他们在那里就大声地喊着说 ：“Bidi miti puli muba。”
他们在那里用这些话来到喊叫，
意思是说我喜欢你，我喜欢你，我愿意做你的朋友。
就意思就是说我喜欢你，我喜欢你，我愿意做你的朋友。
这样子，他们过了十五周的时间。
这样过了十五个礼拜的时间，
他们觉得他们所做的预备的工作差不多了。
他们觉得他们所预备的工作差不多了。
以后他们在那个沿的河边一个小小的沙滩上找到了一个可能可以停飞机的地方。
所以以后他们找到一个沙滩可以停这个降落小飞机的地方。
所以他们尝试的就在那个沙滩上降落。
所以他们尝试在沙滩上面降落。
在1956年的1月，
在1956年的一月，
这五个年轻的宣教士就来到了这个从来没有人所接触的奥卡族当中。
所以这五个年轻的宣教士就来到这些奥卡族是从来没有人接触过的。
他们在河边找了一个高大的树，
他们在河边找到一个高大的树，
他们在树上面就盖了一个房子，住在树上。
他们在树上就起了一间屋，住在树上。
有四天，漫长的四天过去，没有一点事情发生。
有四日漫长的时间过去，没有一点事情发生。
第五天的早上，有三个奥卡人好奇，就来到那个附近看着他们。
第五日就有几个奥卡人好奇就来到看着他们。
他们通过这个无线电话就对他们的太太，对伊丽莎白他们说，哎呀，我们看见奥卡人，我们看见他们，他们是与我们非常友善的接触。
他说他这个就对他太太伊丽莎白用无线电话说，他说我们已经看到奥卡人了，他们很友善的对待我们。
那是一个多么令人兴奋的消息。
这个是一个几咁令人兴奋的消息。
过了两天之后，这个飞机的驾驶员告诉他的太太们，他说我们飞过那个地方，我们看见了他们。
他当几日之后，他有个航空机师飞过那个地方，他说我看到他们。
他们看到也有十个奥卡人正朝向这个在树上的房子那里走去。
他说他们有看到十个奥卡人正是朝着这个树上的房子走过去。
所以这五个年轻人就预备好要来迎接这些奥卡人。
所以这五个年轻人就预备好要迎接这些奥卡人。
他们约定好到了下午四点半要再做一次的电话联络。
他们约定下午四点半要做再一次用无线电话来联络。
可是到了下午四点半的时候，这一些驾驶员并没有收到任何的消息。
但是当那天下午四点半的时候，他们没有收到这些任何的消息。
在营地的那一些太太们也没有收到任何的消息。
在营地的这些五位的太太们也没有收到任何的消息。
第一天是这样，第二天是这样，第三天也是这样子。
第一日、第二日、第三日都这样过去了。
于是他们只好派出搜索队去找。
所以他们就派出搜索队去找。
好不容易在五天之后找到了他们降落的那个地方。
好不容易在五日之后就找到他们降落的地方。
他们发现五个宣教士通通被杀死。
他们发觉有五个宣教士通通被杀死。
他们在那里问这样的问题。
他们在那里问这样的问题。
主啊，为什么？
主啊，为什么呢？
为什么你要使这一些为你工作的人死去？
为什么你容许这些为你工作的人死去呢？
你晓得神爱世人到一种程度。
你知道神爱世人到一种程度。
甚至叫他的独生子来到世间为人而死。
甚至叫他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为人而死。
这些奥卡人他们从来也没有看过白人。
这些奥卡人他们从来没见过白人。
他们对这些白人他们也受了许多的礼物。
他们收了很多白人的礼物。
但是他们心里面对白人还是有恨。
但他们心里面对白人还有恨。
但是当他们杀死这五个宣教士的时候，他们把那个矛插在他们胸前的时候，这五个人没有一点的反抗。
但当他们用他的矛刺在他们的人身上的时候，这个五个人没有一点的反抗。
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个母亲，她的儿子死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个妈妈，她的儿子死了。
这个母亲非常的生气，就去找教会的牧师。
这个妈妈就很生气，走去找教会的牧师。
她说，为什么神允许我的儿子被杀死？
为什么神容许我的儿子被杀死呢？
这个牧师回答她说，
这个牧师回答她说，
这是同样的道理，神容许他的儿子被杀死。
就是同样的道理，神容许他的儿子被杀死。
你晓得这五个宣教士的他们的遗孀，他们的寡妇，
你知道这五位宣教士他们的遗孀，他们的寡妇，
他们其中有人继续的回去奥卡人当中传福音。
他其中有人继续回去奥卡人中间传福音。
因着这五个人的牺牲，就许许多的年轻人他们关切这个事情，也投入这个宣教的工厂。
因着这五个人的牺牲，就有更多的年轻人愿意投入这个工场。
几年之后，所有的奥卡人都有福音传给他们。
几年之后，所有的奥卡人都有福音传给他们。
这些奥卡人他们今天成为都是神的儿女。
今天这些奥卡人成为神的儿女。
在他们当中有好多位甚至曾经杀死那五个宣教士的人，他们也成了基督徒的领袖。
甚至到杀死这五个人的其中的凶手也成为基督徒的领袖。
他们曾经也在几年前在 Billy Graham 的布道会当中做见证。
他几年之前曾经在葛培里的布道会做见证。
这一位 Elizabeth Allard， 很多人在我们当中都认识他。
这个伊丽莎白伊勒，这个很多人在我们中间都认识他。
今天你若是在下午一点钟你打开收音机，你可以听到他在广播电台的节目。
如果下午一点钟你可以打开个收音机，你就可以听到他的节目。
他常常 在电台当中回答人的问题。
他时常在电台当中回答人的问题。
他帮助了许许多多不能够从人那里得到答案的人的问题。
他时常帮助很多人能够从人那里得到答案的问题。
他们是神真实的仆人。
他们是神真实的仆人。
神的仆人是谦卑的仆人。
神的仆人是谦卑的仆人。
神的仆人是满有恩慈的仆人。
神的仆人是满有恩慈的仆人。
神的仆人也是忍耐的仆人。
神的仆人也是忍耐的仆人。
我们都可以成为神的仆人。
我们都可以成为神的仆人。
若是我们有这样的心智，神就可以用我们。
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智，神就可以用我们。
以赛亚书第四十二章十六节这样的讲。
以赛亚书第四十二章第十六节这样讲。
我要引瞎子行不认识的道。
我要引瞎子行不认识的道。
领他们走不知道的路。
领他们走不知道的路。
在他们面前使黑暗变成光明。
在他们面前使黑暗变为光明。
使弯曲变为平直。
使弯曲变为平直。
这些事我都要行，必不留离弃他们。
这些事我都要行，并不离弃他们。
上帝不离弃人。
神离弃人。
只有人离弃人。
只有人离弃人。
只有人离弃自己。
只有人离弃自己。
但是上帝需要一些仆人为他做事。
但是神需要一些仆人为他做事。
你愿不愿意成为神的仆人？
你愿不愿意成为神的仆人呢？
让神能够借着你去帮助许多的人。
让神能够藉着你去帮助那些要帮助的人。
主耶稣已经给我们看见一个神仆人的榜样。
主耶稣已经为我们看到一个神仆人的榜样。
你愿不愿意跟随他的脚中行？
你愿不愿意跟随他的脚中行呢？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天父，你的慈爱没有办法用我们的口来形容。
主啊，你的慈爱没办法用我们的口可以形容。
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却体会到了。
但有一件事我们却体会到，
就是你爱我们到一种程度，你愿意把你所爱的独生子也为我们舍了。
就是你为爱到我们一个程度，愿意舍弃你自己唯有的独生子。
我们哪一个人肯为自己的利益牺牲一些呢？
我们哪个人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而牺牲一些呢？
哦，主，求你改变我们。
主啊，求你改变我们，
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仆人，
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仆人，
学习你的谦卑，
学习你的谦卑，
得到你的恩赐，
得到你的恩赐，
满有你的忍耐，
满有你的忍耐，
求你帮助我们，
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成为外邦人的光，
让我们成为外邦人的光，
让我们能够开瞎子的眼，
让我们能够开瞎子的眼，
让我们能够领坐监狱的出监狱。
让我们能够领坐牢的出监狱。
主啊，我们谢谢你。
主啊，我们多谢你。
因为这些事都在我们的身上曾经发生。
因为这些事都在我们的身上曾经发生。
主啊，让我们看见没有一个人是不可能得救的。
让我们看到没有一个人是不可能得救的。
也没有一个人是自己要寻求灭亡的。
也没有一个人要自己寻求灭亡的。
好叫我们能够努力的去为你做见证。
好叫我们努力去为你做见证。
把人完完全全的引到你面前。
将人完完全全的引到你面前。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